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王子约相聚。今天又到了我们聊经事单元，我们在这个聊聊经典的空间里，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来宾聊聊经典，包括他们阅读经典的经验，喜欢阅读的书籍。聊经事单元也同时请来宾分享他们的经事梦想，聊经典，聊经事，谈智慧，说梦想，是我们这个单元的设立主轴。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非常典型的斜杠青年，他的主要工作是长笛演奏，但是意外成了业配网美，从此展开他的斜杠职涯。然后这段时间以来，我知道他又不小心变成小朋友们的线上美术老师，这一连串斜杠的历程看起来好像无心插柳，但其实充满趣味跟挑战。我想在我们开始聊天之前，我们先来欢迎 Vanessa。 欢迎
王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我是 Vanessa， 我的专长是长笛演奏。那我曾获亚太杯、文化杯音乐比赛的冠军，也常常到各地商演。那也有接受Yes 123电视台的新闻采访。那最特别的是，也因为吹长笛，让我接了许多业配活动。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跟飞行伞业者合作啦，挑战在飞行伞上面吹长笛。
天哪，在飞行伞上面也可以吹长笛哦？
对，
那是一个怎样的这个经验啊？
那时候是因为我在网络上面就是看到有一个国外的长笛演奏家，他在他的地方就是澳洲，他是一样是跳伞吹长笛，就觉得哇，这个可能是我可以追寻的梦想，这样就是我人生必完成的一个清单之一。结果没想到刚好就遇上了一个业配的合作文案，是台湾的飞行伞业配这样子。
哇，其实我们应该先把呢这个题目先拉回来的这个问题的主轴哈、这 Vanessa 呢是一个这个长笛演奏者啦哈，那他刚刚提到说呢，他其实也因为像这样的一个专长哦，跟这样的一个各种的比赛哦，所以他其实常常参与很多这个演奏的工作啊，这也就是他的主要职业。我想先请问一下，您是小时候就开始学长笛，还是说你主攻长笛吗？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呢？
我国中才开始学长笛，比起很多从小学音乐的，我并不算早。那我国中加入了国中的管乐团，顺利成为长笛首席。到了高中也创立了自己的管乐社团，所以从此就爱上了演奏的感觉。那我都是拜师学艺，一开始就不想读科班，也就是音乐班。很多人从小都是直升的科班出身，但我并不是。原因有很多，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家里的经济条件没有说到很好。我也知道音乐班的开销非常大，但我很喜欢长笛，所以我爸爸很支持我去学习这项才艺。我也很感谢我爸爸，在当初其他家人都不看好，说学习才艺是在浪费钱啊，就是觉得我有把书念好才是王道的时候，就选择继续栽培我，我很感谢他。
所以你原本学长笛的时候，你不读音乐班，是你就原本一开始就设定说不要走那种理论式的学院派风格，可以走一些就是更能够说实在话是通人气的那一面的路径，你的考虑是这样子吗？
对。
那呢刚刚你很客气的提到说这个其实就是通过学校的社团啊的性向试探，然后你就很容易就当上这个长笛的首席，然后高中的时候创立了你们学校的管乐社，是这样说吗？
对。
那个怎么会有像这样子的个思考，或者是说其实要创立管乐社不是应该要学校要有相应的设备吗？
一开始国中的时候是因为学校里面本身就有管乐团，那 我也希望说自己在外面拜师学艺的同时，在学校里面也可以增进自己的演奏技巧，所以就加入。后来到高中，因为我的高中是念五专，大学部的五专，所以那个学校里面并没有音乐性质的社团，是我进去之后向学校申请经费，然后去创办了这个社团。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其实就是一般的专科学校哈，学校里面也就是还蛮鼓励学生有各式各样创新的可能呢。
没错。
那所以你就是在念专科的时候，就是等于是和你的学弟妹们大家陪，或大家互相陪伴，共同成长嘛。那呢，
对。
所以那你就一手创办这个社团，那现在这个社团你知道还有延续吗？
现在是还有，还在，就是有在经营下去。
哇，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哎，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自我逐梦的一个过程哦。那么没想到这个学长笛对你来说是一种学才艺的概念，所以你自己本来有一个自己的原本的更具职业性质的主修，长笛就是你的才艺而已嘛，是吧？
对对。
没想到长笛居然现在变成是你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哦。你刚刚有提到说，觉得最难忘的是在飞行伞上面呢，吹长笛嘛哦。那呢，其实我刚刚因为不小心先问了那个飞行伞的哦，就我知道说，其实除了像这样子的一个业配，你也担任过许多这个介绍商品类的这个网媒诶。说实在话，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是就预设来宾是不能露脸的啦，不然的话，我觉得我这一集的流量应该会快速爆量，因为 Monsa 真的是网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长笛演奏者哦。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说，就是关于你担任网美啊，或者是担任网红，事实上那个飞行伞的业者，我觉得他们很聪明哦，找一个漂亮的长笛演奏者去帮他们当网红，来推销他们的这个飞行伞。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说，这个网美啊，或是业配的工作，大概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从事就是斜杠业配工作，大概是从去年年初才开始的，因为那时候也是疫情刚爆发，在家里就是无聊闲闲没事做，正好有几个网红朋友推荐我业配的接案社团，那一开始没有经验跟名气，所以是以互惠的形式在配合的。后来渐渐累积一些文案，才敢跟厂商谈价钱。那有些厂商会希望不单是以图文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产品，会希望是有影片。那正好我也会剪辑影片，所以相对接的产品也越来越多。那有兴趣看我业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搜寻我的个人脸书 Vanessa 周，对，可以上去看一下。
好，我们会把那个 Vanessa 周呢的相关连接呢放在本集节目里面的资讯栏里面啊。
谢谢。
那呢，那个我想请问，那你刚刚说这个先是互惠，然后后来开始有累积经验，然后当然可以开始谈细节。其实这个是跟许多网红啊刚开始出道的过程是蛮类似的。
是。
那您刚刚又有提到说，其实担任网美啊跟业配的工作。这个就是等于是你现在目前的就是斜杠的参与嘛。那其实虽然说这个疫情就是的起伏呢高低不太一样，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您的演奏工作跟网美工作不会互相打架吗？你大概都是怎么安排的？
其实我拍业配并不会花太久的时间，顶多都是1-2个小时可以完成一项产品拍摄。也因为业配合作的期间呢，通常都是1-2个星期。就是如果真的有跟演出时间上有冲突的话，我会以演出为优先，就先把时间花在练习演出的曲目上，有多余的时间才来处理业配文案。
那您的这个演奏呢，是需要跟团队一起协调的吗？还是大部分都是您的独奏呢？
大部分都是我个人独奏，那偶尔会有婚礼乐团的表演，就是会需要跟其他老师，调时间排练。
哎，这样听起来你真的是还蛮多才多艺的，因为你刚刚还说 你因为也会自己影片剪辑嘛，所以呢这个兼业配的产出呢或者是合作形态呢、嗯、就更可以多工服务啊。那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第一首选工作都是选说去当 YouTuber 或者是去当网红，那我们看市面上也有很多这个网红训练班啊，或者是网红行销啊，网红经济啊，那以你来说的话，你现在虽然是用斜杠的方式投入这个产业，他不晓得你的感受怎么样，你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长期经营的工作吗？
嗯，现在疫情蔓延之下，其实经营自媒体的 YouTuber 已经成为备受瞩目的行业了。那许多实体店面或者是课程线下的产业纷纷转往线上，就是为了布局新的发展可能。那对于担心个人魅力不足或者还在观望自媒体产业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我认为网络其实很早就已经掀起了自媒体的革命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媒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那自己这样做下来的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不管是拍摄影片也好，或者是你PO业配文案，只要是有持续在经营的，都会有很好的发展可能。
说起来持之以恒、哦、这好像是就是蛮多，我知道蛮多 YouTuber 都是像这样子的建议。那如果说假设他现在想说他要来从事像这样的工作，那除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建议以外啊，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说要怎么样持之以恒啊？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哦，其实是还蛮困难的，或者是说要怎么样起步，应该是要有具备哪一些思考或特质呢？
嗯，其实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要先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就是说你本身有什么特长，或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我拍一支 YouTube 的影片是平常人不会去想到的思维模式，比如说我在飞行伞上面吹长笛，这是一个特点。就很多 YouTuber 都会特别的去想一些主题来吸引大家的眼球。那其实要不断的去思考说什么样的主题如何创新，然后要一直努力的去想点子啦。
那所以原本他那个飞行伞业者来找你的时候，这个梗是你帮他想的吗？
对。
哇塞，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是真的不会想到，就是要想到新的突破点哦，然后一想就觉得很神奇。说实在话，你让我来想，我们真的怎么想，尤其是因为我认识那个 Vanessa 的这个真人哦，就看见一个这样漂漂亮亮的女子呢，你知道她就是在飞行伞上面呢吹长笛，真的是想都没有想过。然后坐飞行伞应该除了尖叫以外也就没有别的了吧对不对？
其实我是有就是惧高症的人。
哇天哪，
但是我很就是愿意挑战自己跟突破自己，所以我才毅然决然接下来这一份合作
啊。是你跟那个业者提的、啊、业者可能也不知道就是他到底用什么梗来跟你提比较好，你跟他提说就是可以在飞行伞上面吹长笛，哇真是太霹雳无敌了。
对，所以他们那个飞行伞教练也很讶异。
其实据我所知这个片子的点击率其实也还蛮高的，我们一样也会放在呢这个本集节目的 show note 里面跟大家分享、哦、好，对了，您刚刚还有提到说你最近还有在当那小朋友的线上美术老师，据我所知好像是从五月份停课以后开始的嘛，那这个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说这个是怎么样的过程或是怎么样的情况啊？
因为最近疫情嘛，很多音乐演出啊都被迫取消或是延期了，所以导致最近音乐这一块就比较没有什么工作。那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本命有自带六秀啦，也就是说对于音乐跟艺术这个领域我本来就很拿手。那同时我也很喜欢画画，那正好呢就有跟儿童发展协会谈到一个案子，是教国小的线上美术课程。那从原本简单的 2D 漫画开始，到后来也有教创意捏塑， 没想到也意外的成功了。后来还被文化局邀请在下个月，就是7月底的时候去开课。所以现在音乐跟艺术领域我都有从事教学的工作。
哇，天哪！我们这个节目呢正式播出的时候呢，我想就是他正式在从事他的这个线上的才艺教学哦，或者是说可能已经开学了。所以没有想到说，就是真的是开太多斜杠了耶！哇，真是太神奇嘞！就是这个刚刚讲说。他很客气的提到说，就是自己有兴趣吧。我想也不是只有兴趣这样子很简单的带过吧。你平常以前是怎么样自我养成的这个过程啊？
其实我从小就音乐跟艺术这两个领域里面特别强，再加上我喜爱表演跟教学，更特别就是我喜欢小孩。所以音乐跟艺术这两个领域我就是都有在从事演出跟教学的工作。那网美业配这一块只是我发挥我的专长，就是所表现出来的。所以我的专长可能好比说外表，好比说我的长笛演奏这个技能。所以我觉得找到自己的特点并发挥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哇，所以其实总是客气的说，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呢，然后发挥专长哦。其实光是要发挥专长这件事情，什么是专长啊？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自我探索历程，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还蛮困难的哦。所以看起来呢，本意好像不是为了赚钱，没想到也是真的有赚到钱这样子。那你觉得这些不同领域的斜杠工作呢？对你来说比较大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大家都说现代社会里面要培养跨领域的能力嘛，那你觉得新时代年轻人都应该要斜杠吗？
像对我来说，斜杠最重要的是不是身兼很多种赚钱的方式，而是拥有许多真正热爱的事物，也是探索自我价值并累积不同的人生经验啦，就透过不同的管道让我的才华和机会有超展开的可能。因为斜杠青年他其实讲起来并不是很浪漫，但是他可能很精彩，因为我们投资的不是财富，而是自己的人生故事。相信现在的人应该有不少都已经是斜杠一族了。在就是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啊，连家庭主妇都可能是网络团购族，或者是上班族有可能是直播族。那我会觉得斜杠是好事，能够探索自我的同时也能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哦，我听完真的觉得很感动耶，是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斜杠原来是分享人生故事哦，可能没有很浪漫精彩哦，也有很辛苦的一面啦齁。那但是事实上还蛮刺激有趣的哦。我想对于这个刺激有趣这件事情呢，我作为一个这个每一周呢要定时推播节目的这个 podcaster 呢，我也还蛮有感觉的哦。没有想到居然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可是的确是蛮有趣的。那个刚刚您还提到说这个斜杠是一种超展开的过程吗？那所以从这个地方延伸来说的话，你能不能谈一谈说如果对您来说呢，目前啊来看啊，或者是未来来看，你的金世梦想是什么？
我的金世梦想其实跟我现在在从事的工作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耶。我的金世梦想是我预计在未来的3到5年到越南发展，因为现在越南就像30年前的台湾一样，产业待举，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啦。再加上因为国际情势，疫情现在已经重创印度跟大陆，所以越南将成为下一个外资大量进驻的地点。那至于要做什么呢？还在观望中，就是等待时机。我本身也会讲越南语，因为再加上我妈妈是越南人，所以我会希望不只待在台湾，也可以到越南发展。
就是服务两处呢土地上面的人们啊，至于具体做什么样的性质的工作，那就没有什么关系嘛。因为我想，你真的是因为已经才华洋溢了，做什么都可以、啊。
也没有。对，
这是一个就是应该说是短期呢的。跟这个中期的一个目标哦，其实我们在聊金氏单元里面呢哦，许多的朋友啊都跟我们分享的是他们的跟职业有关的理想哦。那我倒觉得呢，这个 Vanessa 呢很特别的是呢，他跟我们讲的是一个呢关于呢移动的渴望啊，因为他自己的母亲是这个越南人嘛，所以他觉得说作为这个越南之女，其实可以服务两块土地上面的人，其实也还不错，而且他并不是遥远不可行的。的确你也做过一些具体的功课了。那所以妈妈是从小的时候就有教你越南语哦，所以你就自己就会了。
对，
哇塞，所以真是太
神奇。因为我们每年暑假都会回越南的老家一趟，那也是在每年回去的同时我也做了实地的考察。
对，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说，这个假设其实如果去越南的话，就是越南有什么，就是觉得台湾人如果是去那边旅行啊，或者是可以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或者是必访的地方或是必吃的东西吗？
因为我妈妈的家乡是在胡志明市旁边的一个省，叫做西宁省。那我们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是在省里面或者是在胡志明市里面游玩。那至于说必吃跟必去的地方，大概都是网络上搜寻得到啦，就是必吃的河粉啊或者是火锅啊等等等之类的，然后越南咖啡。但我觉得最必须去体验的是要去去设计一套属于自己的越南国服。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也好，只要到越南去游玩可以带一套属于自己的越南国服回来。
什么叫做越南国服啊？
就是越南他们有一个像中国的戴袄，袄带还是戴袄，反正他们就是有点像中国的旗袍的概念。
就是专属于那个当地的。所以虽然现在网络资讯还蛮发达的哦，那呢其实有兴趣去越南的朋友们呢，不妨可以搜寻上刚刚呢 Vanessa 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东西啊。好，那呢聊完呢他的金氏梦想之后呢，我想请问呢，这个就本单元呢每一次都会问来宾的啊，就你最喜欢的经典是哪一本，或者是你最喜欢最受用的哪一句话，这样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最喜欢马克思巴金汉写的一本书，他是纽约百万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企业的创办人、演说家，他也是一个集才华于一身的人啦。他所写的这本书叫做《在每个位置上发光》，是由天下杂志出版的。这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职场天赋能力测验，它可以让读者呢更了解自己与生俱来的天生优势。比如说，它里面会有一些简单的问题啊，他会问说一个假设性的问题，然后有四种选择让你回答，他会帮你分析说你是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所以让你可以在职场上找到你的优势。比如说你是顾问类型的，就是很喜欢看小细节的，所以有还蛮多不一样的问题跟解释，让我觉得很厉害，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呢。那里面它还有很多活泼可爱的插图，所以不会让这本书看起来太枯燥乏味，是一本蛮亮眼的书。那我最喜欢它里面的一句话是，了解自己的天赋就是做自己的伯乐。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联想到之前有个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他讲的，就一个人的缺点啊，往往只不过是长处的过当运用罢了。因为现在社会 强调勤能补拙嘛，大家都专注在自己的缺点跟不足上，反而忽略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这个个人特质跟长处啊。所以殊不知一个人的优缺点只不过是特质或是个性是否运用得当而已。
哇，我这个听完 Vanessa 的这个分享哦，真的觉得是干货满满耶。就是你看他的这整个人生呢，的确就是深受他这本跟我们分享的经典的影响哦，在每个职场上发光。那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呢，在他的不同的斜杠领域里面呢，他的确就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发光。而且刚刚他特别提到说，缺点呢只是长处的过度运用，我们的确也会有犯了像这样的一个缺陷哦，在过分的看待的我们自己的缺点，当然缺点是应该克除的啦哦，但是有时候缺点可能也是优点耶。哇，这实在非常有意思耶。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哦，我想要邀请呢 Vanessa 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的最后听众分享的。
嗯，这样总结下来，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只要找到属于你的特质跟长处跟舞台，人人都能是 A 咖，就是这本书带给我人生有很大的启发，就是做自己跟发挥长处。那至于什么是长处呢？就是你热爱的事情去做，持之以恒，就是你的长处。
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然后并且持之以恒的去做，那么就会可以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哦。哦，真的很谢谢呢 Vanessa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而且因为疫情期间呢，我们这一段节目呢是用远距录音的方法呢来录制的哦。很谢谢 Vanessa， 谢谢你。
不会，谢谢王老师，
欢迎以后再来哦。
好
好，拜拜。
好，拜拜。
本集重点，各位今天听完 Vanessa 的故事，有没有觉得这位斜杠青年的生活真是超展开耶？他说斜杠虽然不一定浪漫，但绝对精彩刺激，充满挑战。既然斜杠是对于自己热爱之事的超展开，是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想到你最热爱的事情是什么呢？或者是你的缺点很可能是自己的长处耶。如果你有想到的话呢，请您在我们本集节目的留言呢和我们分享，我们下一次在节目上面会回应你的留言哦。我是王老师，下次见咯，拜拜。